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你就是生命的活水，我们喝地上的水，我们喝任何其他形式的水都会再渴，唯有在你这里领受了永生的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渴。你这个生命的河流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给我们喜乐，就是我们越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我们心里就越自由越喜乐。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引导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多多明白福音，我们的喜乐就加增，我们的自由就加增。求主施恩眷顾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也特别求主怜悯讲台，使讲台上面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将你至圣的真理传讲的清楚。你也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慎思明辨，都在这个听到的过程当中，都在对真理的领受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大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我们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打下坚固的福音根基。好，我们先来读经文，我们还是读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啊，五章的第十一节读到六章的第三节。好，我们这一段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齐读吧。好，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类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有些人会把这个希伯来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五章十一节一直到六章的十二节，把它当作是一个警告。那我们在这里给它做了一个区分，我们说这里面有两个警告。因为一个警告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一段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的，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说不成长。就是为什么不成长呢？本来你们应该能吃干粮了，本来你应该长大成人了，结果现在看来还像小孩子一样啊。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是有一些问题，三个大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在领受福音上面变成只能吃奶，好，没有这个吃干粮的人，我们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呀？第一个原因因为人自义，是不是？人以为领受福音是让基督来帮助我成就我的义，这个就搞错了。其实我们福音是领受基督的义，而不是基督帮助我把我的义给补好，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上次也讲了，有不少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当中在领受的是罪人的福音还是义人的福音呢？好多人领受的是义人的福音。义人的福音对还是罪人的福音对啊？啊，罪人的福音才对。我们是福音传给罪人，不是传给义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人天生的反应是想领受义人的福音，但是福音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的，我不是来找义人的，我是来找什么呀？罪人的。我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你这个抓住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另外我们讲的说，还有一个对我们弟兄姊妹的拦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有很多人把神学举得跟福音一样高，甚至把神学举在福音之上了，这个其实本末倒置了，对不对？就变成仆人骑马，王子走路，这个时候也出问题。我们很多人，所以别人一讲神学怎么怎么样，我们就把圣经福音丢开了，觉得神学厉害，咱去学神学吧。我们说这个其实叫做本末倒置，是不是轻重倒置？那这个就不行了。就像一个人，你正常走路你得这样走，如果整天在那倒立走路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不行，你整天倒立地走路，慢慢那个脑充血是受不了的， 对不对？人就会出问题的，所以不能本末倒置。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是在第六到第四，这个第六章的一到三节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讲了，我们上次说本来想跟大家分两大部分讲的，然后这个是前面讲的，说为什么有些人他是这个本来应该学习福音，但是他不能够明白福音仁义的道理，是因为这三大拦阻。那么我们也鼓励了大家说，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说，一个，你该吃奶就得吃奶，反正因为你干粮还吃不了，你又不吃奶呢，就会把自己饿死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就是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思考福音，因为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你会在生活当中发现恩典，发现真理的确实，然后你更新成长。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哪里呢？就是第六章开头这里讲的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讲说，基督徒不长进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不能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说梁弟兄，我听你这样讲好像跟你以前讲的矛盾呢，这里面说要离开啊，其实大家要需要知道，这里面讲的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不是不要福音、抛弃福音的意思啊？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这个开端建好了，然后你可以往上建，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弟兄姊妹，好像盖房子一样。什么意思呢？离开的意思不是抛弃的意思，离开的意思是把根基给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你看盖房子有没有人一直在那儿搞根基啊？有没有人一直在那儿打柱子，然后不建第一层、第二层啊？有没有这样子啊？如果他没有建第一层、第二层，一定意味着的他这个根基没打好呢。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让我们藐视基要的真理，不是让我们藐视这些。他的意思说，你要把这个打好了，你就可以不再打根基了，你这个其实就可以往上盖了。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会出现根基打不好呢？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个像盖房子一样他盖不成呢？就是根基一直没打好。所以他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我们也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因为人的生命成长他还是活的，我再举个例子，像如果一个小孩子种花，好，拿了花籽，然后把花籽撒下去，撒下去以后，如果他经常动不动今天撒了，然后把那个土翻开说看看长得咋样，明天把土翻开看看长得咋样，行不行啊？这肯定不行。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他就说你们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这个根基打不下去，好像小孩子种花一样，老是翻土把这个根给翻坏了。本来你们应该成长的，但是结果你们的信心的根基扎不下去，好，你们在福音的认识上面扎不下去，这是怎么回事？甚至我们说这个现象普遍不普遍？其实蛮普遍的。甚至有些人已经信主好多年了，但是他在福音根基上面他就扎不下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意思可不是指的说我们这个福音实践的问题，而是根基扎不下去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要想方设法来跟弟兄姊妹去讲，让大家去明白。那么就是我们，我说这些我就稍微要去拓展展开一下，去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牧养的好观察来讲的话，我说为什么会出现在福音的根基上面扎不下去，我说也有三个主要的，我说比如说拦阻也好，或者说石头也好，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基督徒本来应该根基扎下去没扎下去，我说有三大问题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很多基督徒混淆了律法和福音，把律法和福音给搞混淆了。其实摩西所我们讲的律法可不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是指的这些，我们也不是指的人制定的教会章程或者什么法律，我们指的是摩西律法，上帝启示的律法。好，我问大家，摩西律法是不是上帝启示的？是出于上帝的，阿们吧。福音是不是出于上帝的？我们的福音是到底是人做成的还是上帝做成的？上帝做成的。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和上帝所赐下的福音之间会不会互相矛盾冲突？会不会不和谐？不会。所以他们之间一定不会出现矛盾冲突。但是这是两样事情还是一样事情？律法和福音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他们的功用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功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我这里手里面有一个杯子，然后还有一个诗歌本。好， 这两个对我有用没有用啊？都有用，但是他们的功用一样不一样？我渴的时候能不能拿着诗歌本舔一舔，然后说哎呀解渴了啊，今天可舒服了，会不会？不行，我渴的时候一定要喝水。当我唱诗的时候，我能不能拿着杯子在那对着啊生命的河，能不能这样？你们就看着很古怪了，对不对？因为你用错了，你明白吧？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和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律法是在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搞混以后他就出问题了。律法的侧重点是告诉我们人该做什么，还是告诉我们上帝做了什么？你想想，十诫都是讲上帝怎么做，还是讲我们怎么做？讲的人怎么做。但福音呢？福音主要讲的是我们怎么去，还是讲的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你说这个区别大不大的，弟兄姊妹？非常大。所以律法是告诉你说人应该做什么，结果你都做不到，所以律法定你的罪，阿们吧。但是福音告诉你什么呢？福音告诉你说你们已经是罪人，但上帝为你们做了什么，使一切的罪人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为什么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因为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了。他钉十字架是不是表演呢？不是，他钉十字架是血流出来，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他无罪的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宝血流出，生命倾倒，他为我们实实在在的死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阿们吧。所以他实实在在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凡信耶稣的就能得永生啊！这些是谁做的？上帝做的。然后福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上帝在万古之先已经计划好这个福音救赎计划。所以凡信耶稣的，你就突然明白，原来上帝在万古之先就爱我。然后上帝爱我爱到什么时候？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今生他爱我吧，然后到接到天堂上，上帝会不会哎呀终于喘一口气了，哎呀赖你们爱的好辛苦，现在你们终于没事了，也没魔鬼攻击了，也不会犯罪了，好了我也不用爱你们，你们自生自灭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永永远远爱我们，是吧？这都是在讲谁做事情啊？讲上帝做事情还讲我们啊？讲上帝。上帝爱罪人，不可思议吧。我们上次讲罪人的福音和义人的福音的区别，义人为什么很多人天生就接受义人的福音？因为他觉得好人上帝才应该爱啊，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坏人怎么爱呢？但是福音说什么呢？福音说上帝是爱世人，世人是不是都是罪人？
是的，是的，
都是罪人，然后上帝居然爱。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这些时候，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么我还怕不怕到上帝面前去？我不怕，因为他就是爱这样的人的，他就是拯救这样的人。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话，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罪人是神圣的啊，什么罪人是神圣的？因为上帝要拯救的就是罪人，奇妙吧。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混淆啊，这只是神学家说，圣经没这样说，这样说确实容易让人混淆，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我们要明白，就他的意思说你不要以为你觉得哎呀我是个罪人，然后我就吓得不得了不敢靠近上帝，不，你是个罪人，恰恰你可以靠近上帝，可以寻求上帝，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而且我们在讲其实律法的重点是关于罪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的重点是让人知罪、定罪还是赦罪？我再问你们怎么样，律法的重点是让人知罪、定罪、赦罪这几个方面里面的哪些？对了，让人知罪、定罪。它有没有赦罪的功用？
没有。
你能不能在摩西十诫里面找到一条告诉你怎么赦罪的？有没有讲说你如果拜了偶像怎么得到赦免？你如果起了贪心怎么得到赦免？有没有？
没有。
其实没有。但福音呢？福音的重点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你，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你看这个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所以你一个罪人面对律法的时候，其实律法就是要定死你的，律法就是要抓住你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律法就好像那个检控官一样，你是一个被告，我要千方百计证明你是有罪的，就是检察官，你知道吧？你看中国的法律也是这样子的，有法院，有检察院。检察院干什么？检察院就是他要提起诉讼，说这个人他是有罪的，他是被告。那法官要保持公正啊，法官不能一上来就说你们拉来的人都有罪，法官说不，你得给我证明他有罪，我才能定他有罪，这是法官的工作，对不对？然后检察院就举证说，你看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物证在这儿，人证在这儿，怎么怎么样子，定他有罪吧。法官说好，你这些证据确凿，定他有罪，是吧？ 那我们说其实律法做什么用？律法就是做这个用的，说我把证据拿出来，来看实践，看看实践哪条你没违背啊，然后我们就哑口无言了，对不对？这就是律法的功用。但是福音的功用是什么呢？福音的功用，其实我们还举法庭上的例子的话，福音的功用，福音就像一个辩护律师。谁做辩护律师你知道吗？对啦，耶稣做我们的辩护律师。但是耶稣做辩护律师是不是像我们看见那些无良律师？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无良律师？就特别看有些案子把人气得不得了，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然后明明害了别人，然后这个无良律师这那的，然后还包括找人顶包，对不对？然后说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或者哎，他是个精神病哈，他有问题，他没有那个啥，这他犯事的时候是这种爆发性的怎么样子的，自己突然没意识，把下面的陪审员把我们这些人看得气得不得了。哎，主耶稣会不会这样做？那他怎么做我们的辩护律师呢？他是公义公平的，对啊，他的公义公平，所以他就变成跟检察官一起说他有罪，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如果这样子，我们说啊，你这个律师我请错了，那他怎么辩护给我们？哎，他指着自己为我们辩护，对不对？检察官说这个人有罪，一二三四五六，摩西的十诫他全部违反了。然后耶稣指着自己说，指着什么呀？看我的手，看我的肋旁。我的手出了什么问题？我的手被钉伤了，我的肋旁被枪刺了，我的血已经为他流干了。什么意思？就是他一切的罪我难道没担当吗？我不是担当了吗？我为什么钉十字架？我不就是为了这些人吗？所以我的血流出来有用没有用？上帝作为终审大法官，阿们，有用，对不对？同意，耶稣的血流出有效。所以法官要宣布什么呢？说这些人无罪释放，明白了吧？这就叫赦免。所以福音跟律法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我们有神学家总结那样，我是非常非常阿们，非常同意的。就是讲什么呢？律法和称义无关。称义是一个法律用语，你明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上帝宣告说建华弟兄无罪，好，这个上龙弟兄无罪，好，这个陈姊妹无罪，王姊妹无罪，魏姊妹无罪，这些都是上帝说的。上帝根据什么说的？上帝根据耶稣基督说的，不是仅仅根据律法说的，你明白？上帝称我们为义是用什么称我们为义？是用律法称我们为义是吧？不是，用耶稣的血，用福音。所以有神学家总结说，我们说你第一个你要搞清楚律法和福音你不能混淆在一起的地方，就在于说福音能够使我们称义，阿们吧。而且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称义，律法能不能使我们称义？所以神学家总结的这点是非常对的，律法和称义无关。你想因信称义，你想良心得自由，你想良心得安息，你跑到律法那里面去找对了没有？
找错了。
那肯定找错了，找错人了，对不对？你该找人安慰你。我就再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子受伤害了，要找人安慰他，他幼儿园里面其他小朋友打了他了，他这个时候要找他爸爸妈妈得安慰呢，还是找那个打他的孩子得安慰啊？他肯定应该找爸爸妈妈嘛。同样道理的，律法是定你罪的，说你该死的，他不称你为义的。然后什么称你为义啊？福音称你为义。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要良心得安息，我要找耶稣，我要找福音，我要找基督，一样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说刚才你再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法律审判的法庭审判的这个例子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检控官和律师是不是一个角色？检控官，特别是这个被告的律师和检控官是不是一个角色？绝对不是一个角色，是大不一样的。他们其实甚至从一定角度来讲叫针锋相对。所以马丁路德才会在他的书里面，他说上帝的福音把律法给打败了。我们刚才讲律法也是出于上帝的，阿们吧，福音也是出于上帝。所以我们说他是不会互相矛盾的。但是从他们公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要控告你的，说你该死啊，你该下地狱。福音说什么呢？福音说这个人不要死，这个人不要下地狱，这个人反而要上天堂。最后谁得胜了？福音得胜了。所以这个角色一样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律法和福音搞混淆，在称义上面搞混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该去做无罪辩护的时候，你去找律法，你找对了没有啊？你没找对，因为律法是定你罪的。你一混淆起来的时候，人还能安息不能安息啊？不能安息的。你这个时候不能安息，能不能成长？我在讲这个时候就像小孩子，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个花种种到地里， 结果不能等他长，然后又拿律法去铲子去翻他，一翻怎么样子，一翻又死了，又不行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根基扎不下去，就是这样。哎呀，听得到，感谢主啊，我得救了，但是出了教会门，然后过了一天两天又开始，也许我看我的行为不像得救的人啊。得救的人哪有这么忧愁？我之前还看到有个弟兄转了一篇文章，在这个朋友圈，是网上的，不是我们当中的，转了一个文章，说忧愁是罪啊，忧愁是大罪啊。然后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跟他后面朋友圈跟了一下，我就把圣经放那儿，我说请看一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怎么忧愁。主耶稣忧伤不忧伤啊？他说我心里极其忧伤，难过的不得了。他都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你不能随便去定罪。你这种文章发出来能激励基督徒吗？激励不了。而且你定罪也不对呀，你不是拿着上帝的律法来定罪，是凭你感觉定罪。然后里面写了四条五条多少条，说忧愁是多么可怕的罪，忧愁其实在控告上帝之类的。我说哇，照你说的耶稣白定十字架了，因为他还没定十字架之前就忧愁，是不是？你不能这样说的，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说的。那我们说你要去看，律法来了是要定人死罪，但福音来了呢，是要赦免我们的。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你这个人要做无罪辩护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律师拉过来。哪一个律师啊？耶稣这个律师。你能不能把摩西拉过来啊？你让摩西做你的律师，那是找死还是找活呀？那就变成找死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说，律法和称义无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称义。这是讲的我们说称义这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去晓得的，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律法在成圣上是无能。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为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就面临一个试探。什么试探？他说是我同意因信称义，在称义这件事情上面绝对不能靠律法，只能靠福音。但是呢，他说我们基督徒还有称义之后，首先我们还有一个成圣追求。我们同意不同意基督徒有成圣追求啊？同意。他说在成圣追求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得把律法拿出来，照着律法的激励，照着律法所说的去做，对不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其实律法根本不能安息你的良心。律法不能安息你的良心，怎么在成圣上面又起了作用了呢？你明白吗？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检察官一直想控告他，好不容易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之下胜过了控告。好，他开始说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他出去以后，他又把那个控告他的检察官拉过来，让这个检察官给他规划生活，激励他生活，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有些基督徒说是得救上面跟律法没有关系，好，我成圣上面需要律法。我问弟兄姊妹，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在福音上面出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出问题是在没有领受福音的时候出了问题，还是已经领受福音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他们是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出问题的。他们已经是信了，保罗给他们做见证说，原来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多么有爱心呢、啊！你们，我眼睛有病，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你们都乐意的。你看看你们现在冷淡成什么样子了。保罗在讲他们后来出问题，他们后来怎么出问题，就是我们说这就是加拉太主义。加拉太主义他不敢直接说靠着律法得救，不敢说这个，但是他说你们已经得救的人呢、啊，得靠着律法成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律法有没有它的用途啊？有。但是律法能不能解决问题？你再去看摩西十诫解决不解决问题？律法就告诉你说不可以拜偶像，那你说我是生来是个拜偶像的人该怎么办？律法有没有告诉你？有没有律法？有没有告诉你？我们再举，其实各国的法律你去看也是这样，刑法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犯了杀人罪，什么叫做伤害罪，什么叫做故意杀人罪，什么叫误杀人罪。阿们吧。好，中国的刑法是这样，你有没有在中国的刑法里面捡到一条讲说怎么避免人杀人？有没有？特别有没有讲到说一个杀人犯已经杀了人了，然后怎么引导他，让他以后做一个良好市民？有没有？完全没有的。你知道这就是基督徒的荒谬， 有很多基督徒的荒谬就是他忘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一点，律法确实是是非的标准，律法确实是罪与非罪的标准。你要借着上帝律法，不要根据你的感觉。你根据你的感觉，你觉得我现在感觉很好，我肯定没犯罪，不一定的。你感觉好的时候可能正犯罪呢，是不是啊？你必须对照上帝律法。当然我不要你乱猜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我不是鼓励乱猜。你说哦，梁弟兄你说了感觉好时候不一定不犯罪，所以我哪天感觉很好的时候，我在心里怀疑自己说哦，我可能犯罪了，对不对啊？你这个到用了律法没有？还是没用律法？你得用律法，你对照律法，我现在心里高兴有没有违，是因为啥高兴？有没有违背律法？没违背律法，我该高兴继续高兴，阿们吧。你说我今天生了个孩子不能高兴啊，恐怕犯罪，能不能这样子啊？没有，你生了孩子该高兴，你不就好好高兴吗？你去参加别人婚礼，参加别人婚宴，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你就高兴呗。那你又没违背律法，你干嘛非要忧愁呢？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但律法能不能激励你？律法能不能使你圣洁？律法能不能使你敬虔？所以你注意，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神学家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他分了几段论，啊，律法首先在领受福音之前有用，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对律法特别重视，律法使人知罪，所以必须先教人律法，然后借着上帝律法使他知道他是个罪人，然后他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好了，他领受福音了，哎，领受福音了就得救了，哎，后面圣洁生活，把福音丢开，再把律法拿过来，来用律法教他怎么过圣洁生活，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完全不对。所以我讲这些来讲的话，你注意，保罗在加拉太书，我们下个星期跟大家发灵修短信就会发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讲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受咒诅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摩西怎么讲的？摩西说是凡不照着律法书上说的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结果保罗说什么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受咒诅。因为摩西和保罗好像互相冲突呀。摩西是说不遵行上帝的律法受咒诅，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受咒诅，咋回事呢？保罗就是在讲说，当一个人以为说他要靠着遵行律法去讨上帝喜悦的时候，能不能达成目的？不能。其实我们讨上帝喜悦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啊，弟兄姊妹？对了，我们是信，我们是信。所以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主的门徒他身边的人问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讲了很多话他们特别佩服，他们就突然问一句说，主啊，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你们要读经祷告进食，然后呢每天还要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不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你接受耶稣基督，你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你要把律法和福音不要混淆了。因为我们的希伯来书这里面是在对不信的人讲福音呢，还是对基督徒告诉基督徒不成长该怎么成长？他是对基督徒说话还是对非基督徒说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对基督徒说话，所以你要去明白，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已经信了基督之后，你的日常生活该怎么去面对。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把十诫拿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然后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呢，还是要被福音所激励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大不一样的。你看保罗怎么跟我们讲，他讲他自己都，他怎么说？他说，原来律法的规条引导我，使我为基督大发热心，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所以我就把万事，我原来看为宝贝的万事，现在看为什么了？看为粪土了。律法能不能让你把这些万事看为粪土？绝对不能，一点都不可以。所以当一个人拿着律法规条在那儿一条一条对，然后说我要看万事为粪土，这个人是假冒伪善，真的，这是假冒伪善。我就举一个小孩子的例子，小孩子拿着玩具，你想让他跟别的小孩子分享，他有时候不肯分享，你这个时候瞪着眼睛还不分享，你不知道你是牧师的孩子吗？你再不分享，你小心我回家我揍你。然后他这个时候分享出来，这个孩子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违心的。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子是得到激励，爸爸妈妈激励他爱他，然后让他看，你看你跟谁谁谁这个是好朋友啊，你应该咱们好朋友就互相分享，然后爸爸妈妈还给你准备了更好的礼物更多的玩具，然后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分享是甘心乐意还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原来他的宝贝他现在能放弃是因为什么？因为爱的激励。这个孩子这个时候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呀？真心的。所以你要真正去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在成圣上面大有能力。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有没有讲律法是神的大能？有没有？没有。你必须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说，我再去讲，这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就回到我们上次讲的第三点，有很多基督徒是把神学看得比圣经高才出了这个问题。你去看我们以前在我们门口有摆那个小药理问答，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摆？我们对原来小药理问答有一大部分我们不同意的地方就在于此，小药理问答里面有一大部分在讲十诫，那他把十诫放在哪里？就是放在成圣追求那一部分。好，你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把所有的圣经都翻一遍了，因为很多，你们自己去思考新约圣经，特别是书信，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习惯性是前面讲教义，后面讲生活实践，对吧？比如说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讲教义，十二章就开始讲怎么彼此相爱，怎么样子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好，然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大致的结构，哥罗西书都是这个结构。你注意保罗有没有把福音讲完了以后，从十二罗马书十二章开始给我们大家讲解世界？有没有？你有没有见过一卷书是这样子的？一卷都没有。我仔细查过，只有以弗所书有一处引用了世界里面的经文，就是讲孝敬父母的，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仅此一处。和小药理问答当中讲到基督徒成圣追求的时候，哐把摩西十诫拿回来，然后很详细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然后大家在那里，我说至少它的比例轻重和圣经的启示相违背，阿们吧，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能够把人的神学举得那么高，他这些观点是错的。你如果照着这些去做，哎呀，这个我真的没想到。我说你没想到才是对的，你照着他的做才是错的。因为你去看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查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没有讲生活实践？有没有？有。希伯来书的生活实践是不是照着实践在讲？我再讲一个，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讲基督徒的生活很多，就是纯粹只讲基督徒生活的一卷书，叫做雅各书。大家知道雅各书不是讲你怎么得救恩的，是讲你怎么生活的。雅各书是对基督徒说话，你去看雅各书是不是讲解实践？雅各书他也是强调福音的激励，你不要只在口头上面，你不要只是说我在心里爱弟兄，你要去思想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这是雅各书在那讲，你信心是要活的。你信心怎么活呢？你的活泼的信心是你信耶稣，你领受恩典，然后我要对弟兄的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言语和行为上，是吧？他的重点就是这些。他说你要勒住舌头，他不是拿出十诫来说你看十诫里面说了做假证人陷害人这是不对的怎么怎么，他不是这样去讲。他就是还是用福音跟我们讲的，说其实你们是领受福音的人，从你们这个泉源应该出甜水，应该出活水，你不应该从一个泉源里又出活水又出死水，不应该又出赞美又出咒诅，是不是？这是不是雅各书讲控制舌头都是这样去讲的？所以你去看整个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成圣追求，特别具体到生活实践的时候，从来都是讲福音的激励，而不是讲律法。当你去高举神学的时候，才出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客气的讲，这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的神学里面的重大的缺陷，这是改革宗神学的重大缺陷，他们把律法又给拉回来了。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像他们前面讲的说先领受律法，律法教你知罪，然后再领受福音，领受完了福音再学习律法，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律法好像比福音高，但到底是谁高？我们来读圣经，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好，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我们来读24-25节，我们从23节吧，23-25三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齐读。加拉太书三章23-2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好，我们再往后翻，还是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读第九节的经文。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加拉太书四章九节，一起来起读。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好，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律法是什么师父？训蒙的师父是大学老师还是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的意思啊？幼儿园老师的意思。好了，你现在信了基督了，你长进了，一个人已经高中毕业了，然后又找幼儿园老师去辅导，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明显不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保罗的书信里面，为什么前面讲完福音的教义、讲福音实践的时候根本不拉扯，他引用那一处说的你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是告诉我们说你孝敬父母不违背律法，而且律法里面唯一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这条诫命，唯一带应许，所以你孝敬父母是好的，他是强调这个而已，但是却不是以律法为重，不是以律法为本，因为律法不能做我们的师父。你必须清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福音才做你的师父。那你说梁弟兄，律法没用吗？律法有用，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但是你不能把律法和福音在成圣上面搞混淆了，你明白吗？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榜样是谁？到底是摩西还是基督啊？追求圣洁的动力在哪里？是律法还是福音呢？是福音呐。所以你一旦抓住这些，都这个时候你追求圣洁就特别有力量，而且上帝是愿意我们圣洁还是不愿意我们圣洁？祈求的就让我们得着，寻找的就让我们寻见，阿们吧。所以你寻求圣洁，上帝会不会不让你圣洁？但是你去找错了，你说是吧，我就是抓住你这点，你说祈求就得着，我可想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阿们，所以我找幼儿园老师来教我，对不对啊？你都已经长大了，你怎么找幼儿园的老师来教你呢？你搞错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些时候，你去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说我们还是吃奶的婴孩。其实我说为什么根基还打不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在成圣追求上面是把律法和福音搞混淆，而且特别是把律法当作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标准，甚至是成圣的一个动力，这就死翘翘了，你知道吗？这就死翘翘，真的死翘翘了。因为你拿错了东西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比如说你要长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口渴了我要喝水，这是对的，但是我口渴的时候我拿着书本舔，舔完了以后咋样？我再问，舔完了以后是不是解渴了？一定是更渴了。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他就奇怪了，他说保罗说你们的根基扎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的根基扎不下来，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此。因为你该喝水的时候你不喝水，你反而去让你更渴的东西你拿出来，就是律法，所以根就扎不下去，怎么扎都扎不下去。你拿律法一来的时候就翻土，翻什么？良心的安息还能安息不？我不是反对大家看律法，而是你真的在福音里面扎根了以后，你再去正用律法，这才行。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还以为律法能够给你成圣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我再讲，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里面的经文，其实保罗讲的已经很温和了。虽然加拉太书这本书有一些严厉，我说其实在另外一卷书里面保罗讲的更清楚，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以前大家读过，我不读了。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保罗把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说，原来我们跟律法是什么？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现在呢？现在我们跟律法是什么关系啊？彻底离婚了，你知道吧？你知不知道其实按照旧约里面讲的说，如果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离婚是不许复婚的，你知道它的预表意义是什么吗？就是你已经脱离律法了，你干嘛还去跟律法去结婚？我说有些基督徒在成圣上面找律法，这就是跟前夫勾勾搭搭，你明白吗？你已经跟他离婚了，你已经跟另外的人结婚了，结果你还整天跟他眉来眼去的，你想干啥？你是不是想激怒你现在的丈夫？同意吧？你现在丈夫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丈夫是耶稣基督啊！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像律法我们其实已经死了，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分开在婚姻上面能分开唯一的方式就是死，所以我们像律法已经死了。其实这个是婉转的说法，因为其实在你去看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的话，其实保罗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律法像我们也死了，
律法像我们也死了，所以你不要再去找前夫了，好不好？你都跟他离婚了，你还找他干什么？对不对？你应该找耶稣，耶稣这么爱你，而且你前夫老打你，你知道吧？这个虐待狂，你还找他干什么呢？你还找他？你说不，耶稣对我太好了，我觉得对我没激励，我就缺几鞭子抽。有这样的人吗？正常不正常？对呀、啊，毛病啊，这真的是毛病，对不对？基督徒毛病大了。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把律法和福音混合，特别在成圣追求这方面，你去再去找律法的时候，就把加拉太主义就出来了。律法和福音一混合，这个基督徒一定软弱，一定干不了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去想大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主耶稣基督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有讲解律法，阿门吧。好，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记载。主耶稣基督讲十字架的福音是在登山宝训之前还是登山宝训之后？之后。他讲，他跟他说，你们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马太福音多少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啊。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多少章啊？第五章，第五章。然后主耶稣有没有跟彼得他们讲了他要钉十字架，你们也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之后，主耶稣有没有开始再把十诫跟他们讲一遍？
没有。
有没有讲一遍？没有，没有。你真的去看，我说我讲的绝对经得起圣经的考验，你去查考圣经。我刚才说的，你去看书信，新约里面的书信，你再去看福音书。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里面这个第三章的经文讲的，说原来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当我们没有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律法之下被这个师父看管，但是这因信得救的礼一来，训蒙的师父的责任结束了没有？结束了。你幼儿园毕业了，你要上小学，你要上大学了，你还找幼儿园老师干什么呀？你找幼儿园老师，你是表示一个感谢，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你找幼儿园的老师来教你行不行啊？你说老师教我吧，我对那个时候丢手绢特别印象深刻哈。现在已经二三十岁了，胖胖大大了，老师咱来玩个丢手绢，哎，再把小朋友们都叫来，咱好好玩一玩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正常吗？这叫成长还是不成长啊？你的幼儿园老师肯定被你吓一跳，完了是不是精神出场问题了？是不是？这都二十多岁了，大学毕业了，又回来玩丢手绢来了，是不是？这就不对了。基督徒为什么不成长？因为精神不正常。怎么不正常？又找回律法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晓得说律法和福音，律法在成圣上面它是没能力的，只有福音给我们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要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荣耀上帝，你要胜过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福音。看基督，你越看基督你越有力量，越看基督越得医治，越看基督你越刚强，越看基督你心灵越自由。你要去看的知道的是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那律法福音混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忘记了律法在成圣上无能为力。第三个就是我们讲说律法和福音的混淆，律法是有用的。律法什么用途？律法是罪与非罪的标准，律法能够让我们分辨是非。所以在分辨是非的时候，你要不要把律法拿出来？还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分辨是非，咱有神的灵在我里面，好，不用了啊，这个事情对还是错我清清楚楚的，不能，因为你是有软弱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律法它的功用像一个镜子一样，它能够把我们的问题能够把是非给显清楚。所以律法有用没有用？有用。但律法能不能让你得救？律法能不能让你圣洁？不能。律法能不能让你良心安息？不能。但律法能够分辨是非。所以我们稍微岔开一点点讲，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法律制度越接近上帝的律法，这个国家越有福。是非分明，你知道中国一个大问题就是法律有问题，是吧？你看到为什么有些人开着车把人压了，然后这个人其实受重伤了，为什么这个人一踩倒车又倒过去把他压死？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法律有问题。中国的法律像这种压死了，不是按照杀人罪来处理的，是按照交通事故来处理的。所以有些人说你残疾了，我要一辈子养着，给你付医药费，不知道花多少钱，不如一下压死赔一笔钱算了。你说可怕，这是不是法律出问题的导致的？法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非越清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越清楚越好，阿们吧。你教育孩子要不要用律法？需不需要有律法做顾问？我在讲， 需要的。你能不能教育孩子让孩子不分是非啊？孩子好，他把邻居打了，你说好有劲儿，能不能这样子啊？别的小孩子来你们家玩了，然后他欺负别的小孩子，你说厉害，能不能这样子啊？你这个就你知道有很多人变坏，就是从小父母太溺爱他。什么叫溺爱？是非不分。你必须让他，但是你让他分了是非，你让他做一个好孩子，是用恩典激励他呢，还是仅仅用律法框他？一定要恩典激励他。所以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所以我们说律法不能跟福音混淆，律法不能代替福音，但你也不要用福音来代替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也不要用福音来代替律法，福音像光一样能够照亮律法，律法像个准绳。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假设我这儿有一根尺子，没有光的话这个尺子有用没有？
没有。
尺子刻度刻得非常准哦，一点都不差哦，但没有光有没有用啊？看不见。所以我需要福音的光。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要再把律法讲一遍。你别以为我们一看律法就明白啊，你需要福音的光照亮了，你才知道说原来律法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律法是律法，福音是福音，该用律法的时候要用它。所以我们说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把它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律法应该做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顾问。你知道什么叫顾问？我昨天跟这个弟兄交通的时候，弟兄讲的我觉得对我们今天讲到很有帮助。他现在有朋友请他在公司里面做顾问。顾问是不是天天准时上班？不是，顾问就是需要的时候去一下，你明白吧？律法也是这样子的，你天天对照着律法，你这个生活呀，你就不可能过一个扎根的生活。你是需要，哎呀，这件事情我想知道对还是不对，我得去思考一下上帝的律法，我就知道对不对了。阿们吧。然后顾问工作做完了请回家吧，是吧？他不是雇员嘛，你明白吧？他不是我现在的老师嘛，他不是我现在的激励嘛，对不对？激励我的是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错了，好，我真心悔改，福音就来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洗净这个罪是吧？洗净一切的不义。好了，我在福音里面得了安息，我有力了，走，往前走，就这样子了。顾问呢？顾问回家了，已经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对吧？如果顾问整天在这儿不走的话，那是顾问还是总经理啊？那就是总经理了，你明白吧？有很多基督徒律法是他的总经理，而不是他的顾问。我们说你让律法做你的顾问，这个叫做不要把律法和福音搞混淆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拦阻我们基督徒扎根下来的第二个混淆，第二个问题是把信心和行为给混淆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福音上面扎不下去根？我们一讲信心和行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雅各书，但是都是错解的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阿们不阿们？阿们，圣经上面的话都阿们。但是信心和行为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两回事。
信心和行为是两回事，信心是不是行为？信心是不是行为？好，弟兄姊妹，信心好像也是吧，不清楚。信心不是行为。我跟你讲，有很多神学家所讲的信心是错的一塌糊涂的，特别是改革宗神学家所讲的信心是错的一塌糊涂的。我们原来所在那个体系里面那些人讲的信心是错的一塌糊涂的。信心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总结的，信心不带着道德的要求，也不带着道德的属性，这才叫信心。信心甚至严格来讲，信心跟道德无关，因为只要跟道德有关的都是行为，你明白吗？只要跟道德有关的都是行为。所以信心不是行为。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对耶稣的态度，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就这么简单，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信心像是什么呢？像两个人结婚在婚礼上面的婚礼誓词，然后牧师在那问某某弟兄愿不愿意娶某某姊妹作为你的妻子，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就行了。他要不要说牧师我这个人呢、啊多么好多么好，他呢多么好多么好，我考核了一下，我们互相打分是80分，所以我们能结婚。如果这样子的婚礼你们觉得感动不？
不感动。
感动不感动？哇，太说不好听太恶心了吧。你是这样子找妻子的？你其实就应该，其实我们的婚礼誓词，你知道基督教的婚礼誓词在这方面简单，但其实它意义深刻的。他说不论生病也好，健康也好，贫穷也好，富足也好，我要与他白头到老，至死不渝，这就是没有道德的含义。阿们吧。你不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根本没办法理解旧约。 旧约大家知道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何西阿，大家记不记得？何西阿妻子怎么样？好不好？不好。何西阿妻子是什么人呢？是淫妇，就是跟他结婚了以后还跟别人有乱七八糟的关系。何西阿是怎么对待他？何西阿一直盼望他回来，就是这样爱他。这个就叫做信心，这个才是真正爱的关系，阿们吧。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当然你别不要那个啥哈，不是说你个个都要去找淫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去明白婚姻的意义。当你在婚礼上面说我愿意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说这个人健康疾病或者品格出了任何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愿意继续跟他世俗下去，这才是婚姻的意义。什么是信？信就是不带着道德的属性，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虽然我是个罪人。耶稣福音感动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耶稣说我不在乎你们有多少的罪，我不在乎你们多么背逆我，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抵挡我，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做我的仇敌，我就是爱你们了。我谁先说的我愿意？你知道我们跟耶稣结婚谁先说的我愿意啊？耶稣说的。你注意，我们在婚礼上面一般牧师是先问弟兄还是先问姊妹？哎，你说问谁不一样吗？都是先问弟兄，都是先问弟兄，你明白吗？因为是耶稣先愿意的。耶稣说我愿意，然后我们呢，我们原来犹犹豫豫的，不愿意，就是不愿意，然后突然有一天圣灵做工了，我愿意。然后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耶稣好的无比，我呢，我愿意，就是一个态度，跟品德跟道德没关系。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道德会提升，阿们吧。但是我信这件事情跟道德无关，这才叫信。我为什么讲说很多神学家又错得离谱？按照他们讲的，他就说这个人当然是假信了，信了耶稣这么长时间烟都戒不掉，是吧？信了耶稣这么长时间了，他没结婚，然后聚会的时候眼睛瞄来瞄去，老是看那些没结婚的姊妹，肯定是假信。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信跟道德无关，你只要把信和道德连起来，就是把信心和行为给混淆了，你明白吗？你就是把信心和行为混淆。所以得救跟行为有没有关系？得救跟行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的根基还不扎下来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说得救跟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我一接受耶稣我就得永生了，这个福音根基夸一下扎下来，再也翻不动了。你在魔鬼，你想来翻我的土，你想把我的信心种子给我翻出来让我长不成，不可能啊。因为信跟行为无关，信是什么？就是我愿意。所以你打我一千遍，虐我一万遍，然后我还说我已经接受耶稣了，阿们吧。那我们有没有软弱失信的时候啊？
有。
但是婚姻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信心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好，两夫妇结婚了以后会不会吵架？
会。
他们是不是一吵架婚姻就不存在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婚姻都不知道不存在多少次了，是不是啊？你没结婚弟兄姊妹不晓得，结婚了弟兄姊妹都知道，因为你有一个婚姻的磨合，阿们吧。其实结婚以后肯定吵架，结婚之前也吵架，然后结婚以后吵架是非常正常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跟倩文姊妹谈恋爱的时候，跟一个美国弟兄交通，我们那时候准备订婚，然后那个弟兄在路上在开车接我的时候，在路上就问我吵过架没有。吵过了，他说好好好好好。哎，这怎么好呢？吵过架，他说吵过架就说明你们之间这个关系在谈恋爱上面已经有一定的晋升了，如果从来没吵过架，你们的恋爱关系是假的。还不是说假的，是你们的恋爱关系太肤浅，就这个意思，是吧？你能不能一吵架就说没了，婚姻没了，对吧？咱再去民政局再登记一次，民政局官员问干嘛呀？昨天吵架了，今天再登记一次，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婚姻是什么？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属灵的婚姻更加是如此的。你哪怕在两口子吵架说我再也不爱你了，我娶了一个魔鬼，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没有用。能不能说婚姻就失效了？不会啊。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你说梁弟兄，你用婚姻这个例子，我还是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人和人之间会离婚，是人和人之间的婚姻，一般意义来讲，人和人之间的婚姻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是这两个人之间的爱，阿们吧。哎，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属灵婚姻 他的基础是什么？是谁的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的爱会不会失败？上帝的爱会不会停止？上帝的爱会不会改变？对，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宣告，一旦相信怎么样，永远得救。你只要一信耶稣，你不可能失丧的，这个婚约永远有效，因为耶稣已经说了我愿意，你也说了我愿意，这个婚姻要持续到永永远远。跟行为有关系没有？没有，没有。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些。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在讲有很多人的软弱是因为他把信心和行为搞混了。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让大家心服口服。大家翻到雅各书，就是我们希伯来书后面，我们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二章，我们读这节经文，二章二十二节。好，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不把整段读了，我们就读这一节，二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我为什么读这节经文？因为很多反对因信称义人都拿这节经文，你看，信心是因着行为成全的。梁弟兄，你们只讲只要信就得救，不对的，对不对呢？我说对的。你别以为雅各站你那边，雅各站我这边。雅各怎么站我这边？你注意这里面讲信心和行为混淆，还是信心和行为并行？并行是两个人的意思还是一个人的意思？信心和行为是连体婴呢，还是并行的两件事儿？并行的两件事。他在讲什么？雅各其实在讲真实的信心。什么叫真实的信心？因为有些人他只是以理论为满足，或者自己的感觉为满足。雅各说这个不对，你有真实的信心，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行为自然会改变，阿们吧。但是信心是信心，行为是行为。雅各没有说信心和行为像我们中国人打太极一样揉揉揉揉揉揉成一个球啊。本来太极是一个黑鱼一个白鱼，然后转转转转转，然后转成灰鱼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发现有些神学家讲的信心，特别是有一本书，我是提醒大家不要去看，是很糟糕的，就是平克写的那个对得救信心的研究。我们以前曾经很钻研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什么是信心呢？啊，信心就是在这个知识上面的认识上帝，在情感上面的爱耶稣恨罪，在意志上面的离弃罪归向主。哇，总结得太美妙了，是不是？美妙不？其实你没发现他这个总结是不是把道德属性全部都加到信心里去了？按照这个要求来讲的话，你还敢说你得救吗？你说吧，你爱上帝吗？昨天明显看着面包摆在你眼前，你就忘了主，祷告都没祷告啊！我到底得救没有？是不是？看看你的意志，是吧？老板稍微施一点压力，星期天就没来，还敢说你得救？是不是？再看看你的爱心，再看看你的思想。我问你，三位一体，给我好好讲讲。傻眼了吧，对吧？一个七十岁老姊妹，啥三位一体，听都听不清楚。神人二信跟我说说，我们那个时候就做过这样的傻事儿，你知道吧？真的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姊妹，我们关怀陪伴，人家想加入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去给他做信仰调查了，我们已经很那啥了，然后讲这个讲讲三位一体哈，你老姊妹，我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那你说说吧，这一说就说不成了，说不成，哎呀，这不行啊，这个三位一体不清楚，不能加入教会，可笑不可笑啊？可笑不可笑？信而受洗，因信称义。信和这些是一回事吗？和道德是一回事吗？两回事啊，弟兄姊妹。爱是道德的属性，阿们吧。然后恨罪是道德的属性，阿们吧。所以这些是属于行为的范畴。信是什么？信是跟行为无关的，你只要信，哎，你就得永生。我就说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去晓得。所以我在说雅各在里讲的说信心和行为并行，他不是说信心和行为混合，他不是说信心和行为成了连体婴了。你们见过一些新闻讲的连体婴，两个孩子然后共用一个身体，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在讲雅各在他的这个，有些人说哎，不是不是，雅各书这里面讲说信心和行为是身体和灵魂的关系。好，我问你，身体和灵魂是混合的吗？你的灵魂在你的手里还是在脚里？ 啊，弟兄姊妹，还在眼睛里，在舌头上，是不是？你说我舌头上有1%的灵魂，然后脚底板呢有5%，所以我根基可稳了，是不是这样说？灵魂是灵魂，身体是身体，是两件事，阿们吧，这是两个事物啊。所以雅各在这里讲的跟那些人所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明白吗？那些神学家，那些接受了错误神学的那些人，把信心和行为混合在一起，这是天主教的做法，这是错误的神学。信心和行为根本是两回事，你只要信就得永生，行为要不要更新，要不要提升，要不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靠不靠行为得救？完全不靠。你行为再好，你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依然下地狱，阿们吧。但是你只要信了耶稣，哪怕你行为再不好，你依然上天堂，阿们吧。但是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满足于此？说，哎，梁弟兄，你这话说的我放心了，有个赌场的工作一直犹豫不要要不要去，这一次我算清楚了，哈哈哈哈，我要去，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不要去，你那个跟你得救没关系，但是你那个是做坏事，阿们吧。你不要，你有些人真的是在这方面，救恩是救恩，我们领受福音领受救恩的人要不要喝水？一样道理的嘛。你不能说，哎，主耶稣说了吗，喝我的就永远不渴了吗？是，我把你们家水龙头堵住，你试试你能不能活呀？那你喝水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你说我不喝水我还要活着，那你是跟自己憋劲儿，对不对？你明白吗？你要不要追求好行为啊？你要不要有善行啊？要。但是跟得救有关系没有？没有。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信心是没有任何道德属性的，任何人把信心加上了道德属性，这个人其实是在做魔鬼的工作，这个人是在抵挡福音的。我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可能自己动机以为自己是好的，但是他在抵挡福音，他在败坏基督徒。所以我再讲回我一开始说的，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信了10年20年根基一直扎不下去，就是因为一直是信心和行为是混合的，他一直混淆的话，他根本没有得救的确据，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说我到底得救没得救。因为按照这种道德属性来去定义信心的时候，这个人如果自高自大，觉得我当然得救了，但是他用道德属性严格去框自己的时候，还敢不敢说你够爱上帝吗？姊妹，有的就我爱上帝的，好了，他给你分析逐条分析，肯定能把你的头给你分析下来，你信不信？这就是我们讲的，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是打独孤九剑的，你知不知道独孤九剑是怎么打的？如果你们看过金庸的小说就知道独孤九剑怎么打的。独孤九剑只攻不守，我就攻你，我就攻你，你说你爱主，你说吧，你怎么爱主，你说你懂福音是吧，我就攻你，你给我讲吧，三位一体说，神人二性跟我说复活是咋回事，我肯定能找到你的破绽。你知道我那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笑傲江湖》，讲那个令狐冲学了独孤九剑以后，什么武当派的高手出来在那耍剑，耍得很厉害，但是令狐冲在那叉叉叉眼睛一看都看见他的破绽。其实人不是说打剑，人做任何事情有没有破绽呢？有。所以你一旦把这个得救和道德行为捆在一起，所以天主教是诚实的，你知道吧？天主教说不许任何人有得救的确据，连他们教皇，现在的教皇也好，以前的教皇也好，是不可能说我自己必然上天堂，不敢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观就是跟我刚才说的平克的信心观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行为和信心给混淆掉了。所以行为和信心一混淆，还敢说自己一定得救？绝对不敢。所以你一定要去小心，一定要去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把信心和行为分开，要不要追求好行为？要，基督徒要的。但是我何以，这个跟得救没关系。所以我们当中也有慕道友，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说你当然要去接受耶稣了，阿们吧。因为跟行为没关系，你干嘛不信耶稣得永生啊？你干嘛不进天堂啊？哪有人这么恶待自己的，对不对？明明摆在眼前是永生的蛋糕在这儿，你不吃是吧？非要说钻到地狱里面去干什么呢？对你没有任何行为上面的要求，你只要信就怎么样，就得着。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混淆。那第三个混淆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这个其实在基督徒当中也很普遍。我说混淆了福音的真理和恩典。我们也来读圣经，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 好，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来读第十七节，我们再来读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我为什么讲这个？注意，这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他把福音分成两个方面，让我们去认识，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真理。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我说为什么这个混淆会导致我们福音根基扎不下去？恩典这里面强调救恩的时候，你是怎么领受救恩的？做得好领受的是吧？怎么领受的？信。你一领受的时候是领受了可能的救恩，还是领受了必然的救恩？你是领受了全然的拯救呢，还是领受了一部分的拯救？全然拯救。所以恩典的领受只在乎信，阿们吧。好，我再问大家，真理呢？如果我们不信，我们不会接受基督的真理，是吧？但是真理你可不能，不可能一信真理就全部都明白，有没有？没有。我说那你说，哎，梁弟兄，这个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扎根在福音上扎根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很多基督徒是把恩典，福音的恩典和福音的真理混淆在一起去看待的时候，没把它分开去看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他没办法在福音的根基上面扎牢，他没办法有得救的确据。你领受救恩，你领受福音的恩典，只要信，全然的恩典就给了你了。但是你对真理的认识是需要一个缓慢的逐步的学习过程，阿们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神人二性三位一体，这些是不是真理？是。你能不能说我第一天信主三位一体神人二性我都懂了？会不会？所以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个钉十字架却得救那个强盗，可能不可能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很清楚耶稣你是神人二性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会不会知道这些？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以前也跟大家举过例子，喝水，小孩子其实生下来以后没多久就开始喝水，阿们吧。但是他懂水，能解渴，懂水的功用，是不是慢慢长大才学会的？甚至我们要更深的研究水里面的这些能量，研究水的化学结构等等之类的，这些这是要长得很大才知道的，阿们吧。所以你对福音真理的认识，我再问，物理学的真理和福音的真理哪一个更深刻，哪一个更奥妙啊？当然是福音了。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我说为什么要把真理和恩典分开，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不把恩典和真理分清楚，而把它混淆在一起看的时候，好了，这个人对福音真理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老姊妹一样，我们发现他在真理上面有些认识确实是错的，但你能不能因此否定他就一定没得着恩典？不能了。但是你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必然是根据他对真理的反应来去评论他对恩典的领受。这个时候我说，我跟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还是不太明白。有些弟兄姊妹讲，我丈夫呢，可能信了啊，这个，哎呀，但是就是呢，啊，这个不来聚会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得救没得救。我说你丈夫信了没有？到底？他说信了。他说他信耶稣。我说信耶稣就得救了，但是他不懂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出的问题。我说信了和懂了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我们经常是根据他懂不懂来反推他信不信，对不对啊？不对的。一个人一信就把福音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过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孩子，你特别刚生下来的小孩子，不但要喂奶也要喂水，阿们吧。他喝水那个时候，你的孩子会不会一边喝水一边眨着眼睛，爸爸谢谢你给我喝水，会不会这样子啊？那都吓死人了。就是你说刚生出来孩子会说话了，然后还跟你说，爸爸我知道水的分子式是 H2O 怎么样？我再问你，更吓人了，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说，我儿子啊，连水是 H2O 都不知道，到现在他也没喝过水，能不能这样说？肯定不能这样说嘛，他这不是喝了多少水了，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一信耶稣他就开始领受恩典，甚至有些真理他不清楚，他祷告领受恩典不？我再问你，领受恩典。 因为上帝怎么应许的，祈求的怎么样就给你们。所以他有些时候你说我问他了什么是敬虔他都不懂，什么是圣洁他都说不清楚，但是他求主啊，求你让我更圣洁，主说你不懂我不给，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主给他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把恩典和真理分开，分清楚，它是有关系的，都是从福音来的，阿们吧。真理使人怎么样得自由，你明白吧？所以真理怎么使我们得自由，这就是我们讲的。有些弟兄姊妹说、哦、梁弟兄我都信主这么长时间了，心灵很多捆绑。我说你心灵很多捆绑是因为你真理认识不清楚，但是我能不能否定你没有接受救恩？不能。你救恩可能已经丰丰满满，但是因为真理认识不清楚，你真理认识越清楚，真理使人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阿们吧。但是你不能说我还不自由，心灵很多捆绑，就说我没救恩，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再分开的时候，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们是百分之百的阿们。如果你把真理和恩典分不开，其实你是不会对因信称义百分之百阿们的，因为你一定会把因信称义换成因知称义。什么叫因知称义？就是他都不知道真理能得救吗？啊，他都不明白他能得救吗？能不能啊？他如果信了能不能得救啊？能。他信的人是不是一定明白啊？所以我那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挑战的时候，他就懵了。我说我告诉你，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大约到主后三世纪四世纪才定下来的，在此之前很多基督徒对三位一体是不清楚的。你能不能说之前呢三四百年呢，除了使徒以外都灭亡了，神人二信更晚了，你知道吗？救恩因信称义再往后，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才把这个讲得更透彻。所以这就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是渐进的一个过程，是不是逐步深刻的一个过程？是。但是对救恩的领受呢？救恩的领受一信就得着，奇妙吧？你把恩典和真理分开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说的喝水这个例子，就是喝吧，你口渴就喝吧，你觉得生命里面口渴你就喝吧，但是我不太清楚，你喝了以后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教导你越来越知道，但是恩典你已经领受了。所以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受一些错误体系的辖制，他说感谢某某长老啊，我们以前不是见过就是这样子，感谢某某长老啊，在没遇见你之前我根本没得救，哎呀谢谢你啊，真的是把对耶稣的感受已经全部变成对这个长老的感谢了。为什么？因为他把恩典和真理混在一起，但是其实那天讲的很多时候也不是真理，他只不过有些神学术语啊，哎呦我原来都不知道还有这，哦哟，原来都白信喽，是不是？其实我们说不，你早就信了，你别被这些骗子把你骗走了，是不是？把你兜里的钱掏走了，然后几千万都掏走了，给你几千块，你说谢谢，哎呦，你没给我钱，我都饿死了，是不是？这是不是傻瓜？傻瓜，你必须把它搞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你把恩典和真理分清楚，所以再稍微岔开一点点。其实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说其实信心和人的理性是两件事情，阿们吧。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的理性是个瞎子，信心能够看见理性看不见的。所以你信了耶稣，信心在告诉理性，就是理性是像个瞎子一样，是个盲人，所以他很盲目的。你没发现人是很盲目的？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能信。为什么不能？我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员啥关系啊？其实说实话，对吧？为什么不可以信？他说不行不行，我妈是信佛的。你妈信佛关你啥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人的理性的这种盲目性非常强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信心是看见，信心就回头跟理性讲，哎呀，我看见天堂了，我看见耶稣复活了，我看见我们也能复活。这个时候理性在被圣灵所引导圣化的时候，理性就开始分析死人复活合理吗？如果没有信心的话，理性会答出什么答案呢？不合理。但是有了信心，信心说没有，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理性再去想，哦对哦，上帝当初造世界的时候怎么造的？钉子们，上帝拿现成的东西造的还是从无造有啊？哎呀，上帝从无造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啊，所以复活怎么不可能？可能，哎，理性跟着信心往前走， 这个就是在真理的认识上面进步了。但是你一信，你就开始领受什么呀？就开始领受恩典了，这就大不一样了。所以理性就开始从盲目变成开始像那个瞎子，大家你看圣经上面主耶稣来了以后行了好多让瞎子能看见的神迹，对不对？其中有一个瞎子就是主耶稣摸他的眼睛，摸了第一次他能看见，但是他看人都像树一样，对不对？看人都一样，就是看着建华弟兄，看着谁都是看了一个个树桩子，你知道吧？他今天来我们当中就看着一个个都是树桩子，树桩子在讲道，他是这种感受。然后主耶稣再摸他眼睛，第二次他就看清了啊，鼻子眼睛眉毛看到了，原来我都是用手摸的，这次总算看见了，是吧？信心的眼睛一打开，然后但是你理性的跟进，有的时候一开始还看的都是树桩子呢，阿们吧。人的理性，人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对圣经真理，圣经确实就这一本书，它的篇幅是有限的，但是它里面蕴含的智慧和真理是无限的。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其实很多阶段来讲还是木桩子而已的。所以一个神学家讲，我们的神学已经把圣经都涵盖在里面了啊，咋样啊？你见到一个半仙还变成一个半瞎呀、啊？你见到一个半瞎，你知道吧？我不能说他纯粹是瞎子，但是半瞎不可能的。我们很多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旦分清楚这些，好了，我们说这是三大障碍，是不是啊？你把这三大障碍一旦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说我要把信心和行为分开，我要把上帝在福音里面的恩典和真理分开，而且最重要的，我要把福音和什么分开啊？和律法分开。你把这些分开的时候，你的根就开始扎下去，往下扎，越深，越来越深的扎下去。就好像我们说的，你这个时候把这个石头搬开了，谁也别想再来翻我这个土，我有得救确据，你明白吗？天堂是我的，我有确实的盼望，谁也夺不走。你说我不明白，是啊，有些东西我不明白，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两回事儿，阿门吧。你说我行为不够好，是啊，信心和行为是两回事儿，是吧？你拿着摩西十诫来框我，我要告诉你，律法和福音是两回事儿。这个时候你福音的根就扎扎扎往下扎，然后使徒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有上往上的成长，我们才像盖楼房一样，好了，不用另立根基，我们可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是抛弃基督的意思，是根基打起来了，开始往上建。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把这三个大石头拿开，然后更新成长，在福音里面去进步，越来越多的去发现福音的美，越来越能够分得清楚这些，信心和行为分得清楚，律法和福音分得清楚，然后恩典和真理分得清楚。这个我们就人人皆祭司了，祭司的胸前带着乌灵和土明，你知道乌灵和土明做什么用的吗？就是用来分辨用的。你把事情分得清楚，又知道他们的关系，你就必然成长，必然更新，必然进步。这个时候我们的楼房就一层一层往上打，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还在那里根基上面站不住翻土，但是你却进步了。我们教会不就是这样，我们弟兄姊妹就在进步，好多的弟兄姊妹在更新，家庭在更新，工作上面在更新，彼此的关系在更新，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那更新进步的前提就是根基不用另立，根基我可以离开做根基工作了，我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我已经有了福音的恩典，我在真理上面继续的追求，我在行为上面继续的长进，但是我已经不再把行为和得救绑在一起，我不再绑在一起，我的行为比那些绑在一起的人会更坏还是更好？
更好，
一定更好。因为你把得救和行为绑在一起，我们以前讲过，你的善行都是功利性的，你帮别人是为了自己得救。一个爸爸给孩子盛了一碗，把饭做得特别好吃，端在孩子面前是为了自己吃饱，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就明白了。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将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在福音的根基上面牢牢地扎下去， 让我们能分得清楚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让我们能够晓得信心和行为的不一样，也让我们晓得恩典和真理的区别。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就使我们在基督恩惠的福音上面扎根建造，不再被翻土，也不是总是另立根基。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